是啊，讲解得很好，非常感谢。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问答讨论。好，元池师兄，Danny 师兄也准备好了，是不是？好，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啊。上周我们学习了
准备
佛
好。
法伦理，好，太好了。上周我们学习了佛法伦理生活的第一部分，上师给我们开示了日常行为转为道用的八个具体的修法。我们有没有尝试去修呢？请谈一下自己的体会。那么，之前一开始呢，刚刚上完课以后，我已经邀请了几位师兄进入我们的佛法融入生活报数群去参与一起共修啊。那么，师兄们有两位师兄已经开始已经把这些修法呢融入到生活了。我们就先请 Danny 师兄谈一下吧，好不好？
好的。
看一下，嗯
就
那
是
么
上次课之后，
Danny 师兄是怎么做的？是有没有写纸条，还是完全是凭了你个人的过人的那个记忆力？
我是这样的，有几条我是记住了，然后，记不住的时候我就看一下，因为我把它已经放到那个 wisdomlight.ca 那个网站上了嘛，那个网站的第一页就是那个，我打开马上就可以看到。如果我在什么时候，因为苏醒的时候那个我记住了，然后起床的时候呢，那个也记住了，然后穿衣服的这个三个比较简单，然后到其他的，像那个。系腰带的时候什么的，那个如果我要是想不起来的话，我就看一下，用手机看一下那个网页，然后就记住了。这样第二天之后，基本上这七个就基本上都记住了，因为除了做梦之外，那个没有办法。然后这其他的七个，我基本上每天都争取做到。
好，非常好，好多个，主要是一开始就记住了，是吧？一开始就记住了。
对，因为这个我是用这个手机打字敲过一遍，然后又把它 copy 到网站上一遍，然后所以有印象比较深一点，这样。
好的，好，非常好啊！继续保持那个，Danny 师兄已经在我们报数群里面开始修，也有每天每天坚持报数了。那么我们再请
对。
一位师兄，对，非常非常随喜啊！我们再请一位师兄来谈一下，具体有没有？我们让丽丽师兄稍微休息一下啊，刚才串讲 PPT 挺辛苦的，请哪位师兄来？讲一下呢，有没有具体的串习这些，修法？我们请子山师兄吧，子山师兄谈一下，分享一下，开始串习了没？子山师兄方便吗？Angela 子山，OK，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们等一下啊。我们先，
关迪师兄，
哎。
我还是因为我有比较深的感触，所以我还是说一下吧。
好，太好了，欢迎，我 们
我
很
就
需
是
要
发
听听师
现，
兄们的经验心得分享啊。
因为呢，以前是学显宗嘛，总是觉得好像是自己已经是学大乘佛法，就是但是呢，这次就是踏踏实实，真的是把，就是我的感悟很深，就是虽然仅仅是一个星期哈，就是把这个佛法呢。通过这个，就是把它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然后我就感觉到哈，就一个星期就觉得慢慢哈，就觉得好像突然烦恼就是少了，因为就是每次都想嘛哈，坐在那里就想，打完一坐下就是愿一切众生能够获得金刚坐，然后一切什么都是愿一切众生，就是我的那个我就少，我执就少了。也是减少，虽然是一个星期，我想要是长期做下去，这个我执就会减少很多，因为这样就可以断烦恼嘛。然后就是又可以感觉，又可以就是学到发那个大乘佛法的菩提心，它是它的精髓嘛。通过点点滴滴，那这个我就感觉到很有效，因为这是非常善巧方便的这个方法，融入到生活中去。然后呢，慢慢又觉得好像就是。时时刻刻呢，他就是时时又种下了这个因嘛，就是要成佛啊，因为愿大众嘛，都是发菩提心，愿大众种下这个成佛的因，将来就会有一个成佛的果，就是 真的是很善巧方便，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好的，非常好，非常好啊、哦！对，我们发愿的时候还带了很多很多的欢喜心在里面，对吧？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也是这个跟我的感受也挺相同的，就是是愿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我们真的是在啊、以慈悲心的基础上在进行这个菩提心的串习，因为这些啊、所有的愿呢，也是那个。愿力的话或者是意念的话也是可以造一个善因的，身口意的善，身口意的行善都是会有善因，也会有善果的。那么我们在好好的发愿的时候，同时也就是在积累了资粮，造了一个善因，修了一个善因啊。接下来我们可以就期待说我们的这个这方面的福德资粮啊，会一点一滴的慢慢的增加啊。非常好，那么还有没有师兄想要分享一下，有没有具体开始串习？刚才我看到李伟涛师兄在 chat 里面也说了啊，因为念的不多，所以呢没有完全记住。对，这个呢我们还是从由简单的开始，到慢慢的复杂，把一些我们记得的比较简单的单句先练习起来，先念诵起来，先记忆起来，然后到有这个行为发生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用上去。我们再请一位师兄聊一下。
哎你好，王丽师兄你好。
你好你好，哎袁丽师兄、哦、你好。
哎
你好，对袁丽师兄。
很谢谢大家今天一段时间没有参加共修，今天听到两位师兄的分享，而且是刚一个礼拜有这样一个体会还有分享，我觉得很随喜。因为我记得我们佛法融入生活这个是从二班开始建立一个群，大家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互相提醒鼓励，来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就是大家来发愿哈。那么我就看到两位师兄刚才的分享都很到位的，的确是这样子。他所有的发愿都是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众生啊。而且呢，就这个发愿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也不像我们修别的法一样很占用时间，就是一个很方便，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当下就发一个愿啊，以这小小的愿的缘起。啊，他以后所起的那个这个作用还是，就是很大的。在里边我是想，想也可以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我自己也是在每天，就是努力要，就是按这个，这个发愿来做哈，就还是发现最难的是，这个。开门进出啊、这个很容易会过掉的，因为别的，但还有别的，就是只要有动态的这方面的动作的话，都容易会miss 掉。反而真的是像刚才袁池师兄分享的，早上起来了，你一醒，那么这么醒来的发愿啊、起床这个发愿还是容易能做到，或者每天睡觉之前啊，这个也是可以啊。但是日常生活里边奔奔忙忙进进出出这样子，往往这种机会是很难把握得到。我一开始这方面也是很难，经常会忘掉啊。当然要为了鼓励自己，你今每天进进出出这么多次，有一次也是得中了一次，也是算是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就能做到了。那么我自己有个小分享，就是说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就每天开车到一个地方进出，我是基本上开门进车的时候就两个都做了，一开门就是进了车，就是愿众生都打开解脱之门，进入解脱之城然后呢一坐下来就是就愿众生得到金刚座，这个连续的动作可以就这样子完成。还有一个呢，我还尝试打破自己一个分别念。我们说进门啊，进门就发愿哈、啊。其实对于我现在这样子，我无论是从外边进去一个建筑物，或是从一个建筑物走到外边，反正我打开门。都是这样发愿。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我们进和出都是自己其实相对的。好比说 我从自己的屋子走打开门出去了，我们一般叫出门了哈。但是你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你也是进入了一个外，另外从这个空间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嘛。所以这样子的话也是令自己没有分别的说啊，不是说啊进才发现啊出去就不是，其实所有的一打开门，我就认为是进入了一个这样的空间的话，都发这个愿啊。这里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啊，阿弥陀佛。
哦，好的，谢谢，非常感谢。袁理师兄，确实啊，从这个进门出门打破我们的分别念这一点方面来讲呢，非常有启发性。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打破自己的分别念，把进和出的这个观念呢，给不用对立的这么明显，对吧？嗯，然后这个门呢，可以是包括很多很多的门，包括啊家里面的，比如说卫生间的门。是吧，淋浴房的门，各种袁理师兄的车门，各种门啊。如果我去接小朋友，打开他们幼儿园的那种什么铁篱笆门之类的啊，我们自己的篱笆门都是门啊。主要是门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抓到这样一个机会，开了一个门进去，发了一个愿，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发愿的过程。
对，还有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在平时做的时候，因为在公司里面每很多道门的话，大部分的门都是要用那个我的那个非接触的 IC 卡的那么拍一下才能打开，然后我就把它想象成这是菩萨帮我们进入解脱之门，进入解脱之城，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就是把那个卡，那个开门的那个卡想象成菩萨。
菩萨帮你打开门是吧？
对，菩萨帮我打开门，帮我们进入解脱之门，进入解脱之城。
嗯，袁理师兄有什么想法没有？袁理师兄在吗？可能
啊，在的，在的啊。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都可以，要是任何的善念发了，我都觉得可以的，只是说因为这一刻其实上师是开示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就是自我发愿，就是说我是这么想，因为发愿的这个就是当然也就是说我自己了哈，所以发了愿，但像刚才原池师兄说啊，我开的卡是菩萨帮我打开这个门，这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要训练自己，来自自己，就是说我发这个愿是我就是菩萨，就其实究竟来说我们都有佛性的，就是启发自己内在的佛性的话，我认为就是可以更多的用我自己发的愿，我来就为众生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观想的角度，发愿的角度，就是更加切合一点嘛，我是这么想的。
嗯，好，谢谢。
好的，对，非常好，从启发自心来讲。自己的主观的一个能动性，或者就是愿，我愿啊，一切众生能够这个，你可以通过想象是佛菩萨的加持，但关键还是自己的一个愿力啊，通过自己发的一个善愿。那么
这里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就其实关于这个门，我练这个也是觉得也最困难，也是在这边想的特别多。是这样啊，为什么我刚才说从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的时候发这个愿呢？其实我老这么想，我们自己真的有到今天这样子啊，我们能在一起共修，其实我们现在也应该每个道友都有一个轮回这样一个建立这个见解哈。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之前多少次走过这个就是死亡之门这样哈，但是没有一次我们抓住一个机会是真的是证悟啊，或者成佛这些，就是我们每次都这样在一个这样的机会里边都迷了啊，就是说我们以后学到可能要是有了解到中阴方面的这方面的就死亡的过程啊，上师也有开示的，就知道。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所认为现在还是头脑清晰的时候，这么简单的一个都过去了，那么在死亡这么 就是在四大分散啊这么大，我们如何保证自己能有这样的一个定力去把握这个机会，去看到新的本性，所以就可以想象更难了。所以我就觉得在门这个发愿里边，就是也是让自己能够经常提醒自己，能够在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一个细节里边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发这个愿，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来训练自己，来把握次每一次机会吧。这是我点小补充。
好的，谢谢袁理师兄。确实啊，每位师兄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某一方面在发愿，抓住这一个行为的一些，可能我就这样简单说一些，就是一个弱点吧，或者就是容易忘记的、容易遗忘的这个点。那么怎么样去多思维，多引荐一些同样方面的情景，来加强自己的就发愿的这个愿力，加强自己的心念啊，这是一个大家可能每位师兄需要自己琢磨一下，找一些对治的方法的啊。
还有王迪师兄，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哪怕像我刚才这样说哈，就是这医院上边要抓住这个机会，其实一天里边我还是应该超过半数的机会是忘掉这个发愿的，所以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小小的事情真的我到现在觉得都会经常会因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或者在工作忙的过程都会忘的，所以真的更加要努力。
没错，可以理解。一方面因为师兄袁理师兄他进出的门比较多，非常多，而且他在忙起来的时候可能这个专注力啊就放在工作上了，这个真的是你又要工作的一个高效率，对吧？你还要入门的时候还要保持这种从容发一个愿，确实还是需要，一方面需要长期串习吧。如果我自己啊，我从我自己来讲，如果每一天能够把我进出的所有这些门都能够把愿发好，那我这天都太有成就感，太欢喜了。当然我也没做到，没有完全100%做到。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晚上抱我们小朋友他因为晚上呢是和外婆入睡的，然后呢我就把他抱，从外婆房间抱出来，走进我们自己家的门，自己房间的门，所以我抱着他去过这个门的时候呢，我会比较的有这方面的敏感性，然后我就会发这样一个愿，非常非常真诚的希望抱着这个众生能够代替一切众生，希望真的是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进入解脱之门，解脱之城。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发这个愿的时候觉得还特别的有意义啊。这个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抱着我们家小朋友一起过解脱门。好的，那么然后就是也想有时间的话请教一下袁理师兄，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学的第二部分，对吧？那么第二部分呢也是有很多的，当然就不一样了，是一些过咒语和观想。那我们目前在那个报数群里面，好像是真正的落实到那个行为上面的，把修行转为道用的时候呢还不多。这方面的话袁理师兄不知道他还在不在，有什么建议没有？
是这样啊，这一课只要具体讲的应该有一个做饭是吧，还有洗澡。
对，
是两个吧，
洗澡、穿新衣、吃肉。
对，是，对，还有这些是。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我自我检讨一下，因为这个也不只是学这一课，但做饭那个我一直都没有做，因为限于条件。这里还有就是做饭的方式是用柴火，是用还有里边提到沙子是吧，这个修不容易啊，当然可以观想。由于现在我做饭也像比以前少了，就不要说这个不能作为理由，因为以前本来也没有做这个，我是这么想的，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来。其实第一个，我所以在报数区里面列出了六个愿呢，就都是每个人都肯定经历的是吧，因为每个人不一定做饭，包括就是睡觉醒来这个，我就觉得从一开始，从最基本我们很容易的事情先做踏实了，再一步一按次第来，我觉得就容易一点。要不然呢我觉得一方面就觉得一下子应付不过来，再一个就是很容易有挫败感。 所以我就当时在群里面就没引用更多的，但我觉得安俊每位师兄他自己觉得可以做得多的，就是我们在自己在群里边也可以把自己能做到那些列出来，都可以的，鼓励能够做，但是在大家一起就是共同发愿的那个，就是我就基本是把最基础最简单的这些先做了先啊，但即便是这样，老实说我自己做能做到一开始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串习的，是这样子。
好的好的，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感谢袁理师兄啊，袁理师兄考虑的非常的周到，我们还是可以从次第开始，从简单的基础的大家全部会做的这六个发愿开始，然后再逐渐的增加，根据大家自己的能力啊慢慢增加，对，非常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师兄们能够加入我们的报数群，然后呢跟着师兄其他师兄我们一起每天的把这些行为生活的行为呢能够转为道用，增加我们的福德资粮。其他的因为我昨天也是有加了几位师兄加为好友，然后呢我也是想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这几位师兄，比如说 Jacky 师兄啊，还有Emily 我们的云台师兄，是不是想要加入这个报数群，到时候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消息啊，还是非常希望能够跟师兄们一起努力共修的。好的，
你好王迪师兄。
你好 Angela 师兄。
刚才电话没电所以没来。我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报数群应该是怎么样报数？
好的，我们基本上呢是比如说今天完成的这些发愿，然后呢明天报，比如说明天是报前一天的，
就是心里有想的还是部分的报，你不想到哪些部分的那就报哪一部分的是吧？
对对，没错没错，比如说我今天只能做到三部分，穿衣服啊，进门啊，坐啊，我只做到了这三部分，我每次都抓了一个机会我做到了，那么在明天在报数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三个项目给写上去，这样来报，然后接下来几天我练得越来越熟了，我抓住的机会越来越多了，那么我可以把之后的那几项全部加在一起，能做到几项就报几项，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是有一个行为发一个愿它是完成啊。我看到报数群里面对也有师兄呢是有粘贴和复制了其他师兄的一些发愿。第一呢我还是非常高兴，因为师兄们加入了真的是希望能够具体的去修，这一点我非常非常高兴，也很随喜。然后呢就是再具体的讲一下我们的这方面的一些细节要求吧，还是大家先根据我们这基本的六个发愿，加上有也可以是七个对吧，大家每天能把这个行为和发愿结合起来，进门的时候发愿，然后坐下时发愿，穿衣时发愿，起床苏醒的时候发愿，把这每个行为和发愿都连起来了，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行为转为道用吧，一个项目好吗？而不是只是 copy 啊，不是只是 copy 复制啊。可能一开始在大家进群还不是非常了解我们具体的怎么样做，对吧？那么我希望这样子
看没有介绍，所以我也没敢。
对对，还好共修了，所以就把这个事情稍微详细讲一讲，讲讲清楚。好的，
好，明白了。
好，
谢王迪师兄。
好，谢谢谢谢子辰师兄。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我们下一题吧。下一题啊，吃肉的过患是什么？吃肉时念咒可以消除吃肉的罪过，免得恶趣，这是否说明密宗呢是开许吃肉的？这就是对吃肉的一个观点啊。我们请哪位师兄来谈一下我不知道甜品师兄方不方便分享，多伦多甜品师兄方便吗？
我不是太方便说话，不好意思。
没问题，好，没关系啊，我们再请其他一位师兄。看一看啊，好，那就我们请包杰师兄吧。包杰师兄是不是在和圆果师兄在一起共修嘞？今天 请问包杰师兄在吗？
你想慈悲心，
嗯，
吃肉的过饭，吃完肉如果吃肉就会影响慈悲心吧？
嗯，对，舍得过患是影响慈悲心的生成、
嗯、
产生和成长啊。
嗯，
对。那么
密宗说，密宗说，是要，就是他们要修了很高境界的人才能吃肉吧？
嗯、
我们初学者的人是不能吃肉，是的。是的，大乘、小乘，还有最高的是密。
嗯，对对，密乘也是分三种修行。
他们吃肉是可以有那个能力把它转成那个，
嗯，
度化他们。但是我们初学者是不能的，没那个能力，所以不能吃肉。
嗯。Okay. 对，没错没错没错，对的，只有修行境界非常高最高的人，他们可以真正的转为道用。
但是我这点就没理解、
嗯、
为什么他可以吃肉呢、
嗯、
他们还可以、
嗯、还可以喝酒
对，还可以什么那个四个什么偷盗啊什么那些，
达到淫妄是吧？
对，我觉得自己
放荡不羁做什么都可以
是
他们已经证悟空性了，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如梦如幻的，对他们来讲就没有区别，都是清净的，所以他们就可以做，因为他们做了之后就不会有任何，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我们凡夫俗子就不可以，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个证悟空性，没有那么没有看到一切都是清净的，我们还有业障，所以我们要必须得守戒。
但是我就不能理解，既然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他们为什么要做呢？
嗯、这个呢，可能就是密宗的殊胜品啊。密宗的一个密宗观点是，上师里面也有提到啊、哦，说诸法都是佛的坛城，是吧？哪怕我们在小乘的眼睛里面看是非常不净的那些东西，但是呢，密宗的观点就是一切都是清净。清净观，他的清净观，一切都是佛的坛城。这个呢，当然我们目前来讲还是比较难以理解啊，比较难以理解。
他们说是为了度化众生，为了那个教育众生，这么这些说法，都是现在还是理解不了。这么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教育，来度化？
嗯，这个我们请圆果师兄谈一下好不好？密乘观
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他就是根据因缘吧，他不是说随时随地他就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可能是有什么事情他需要示现，这种那个示现给众生看啊，就是他在相当于圣义地的那种境界，就已经消除了所有一切的那个不平等啊。他肯定不会经常是这样，但是呢那个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神通类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也是得有一点的视线吧。比如说有的那个有一个就是他杀情之者，他就把那个鱼就给杀了，直接就给吃了嘛。实际上他是在那个渡，他每杀一条鱼吃一条鱼，都是直接把他就给可能就到清净刹土去了。他是做这种的视线。一般的人肯定是做不到的嘛。所以呢这个只是跟我们说有这个境界，但是我们修行的这个差得很远，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还有就是说那个吃肉那个嘛，就是它是一个试验物，就是密宗它那个密乘戒里边吧，就是有一条就是它必须每时每刻它都要就是认为这个这是如梦如幻的这个大平等的这个境界，都是空性的境界，他每时每刻都得在这个境界里边，否则就是破戒。所以呢就是他这个誓言呢，也就是说他得在这个境界里边呢，就所有东西包括最肮脏的和最美好的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任何差别的。所以他为什么要接受那个肮脏呢？他就是他要觉得那个脏呢，说明他没有觉得是平等的嘛， 实际上并没有脏和不脏的区别，他接受了的话就说明他是在守戒嘛。
嗯，
所以就是那个就是比较高的就守密乘戒的呢是要接受的，但是你虽然是有密乘戒，但是你的境界很低的话呢，咱们像参加会供的时候嘛，就说是可以吃那个苍蝇腿那么大的一块肉，
嗯、
就是
表法，我们这个是表法，
苍蝇腿那么大，
接受肉，
接受就是说明咱们是接受，咱们就认可这个观念。平等观，然后酒呢就是拿手指头蘸一点，就在那个嘴里边蘸一下，也就是接受了这个也是这个五甘露的这个平等观，也就是从这个观念上接受，就是我们没有那个本事大口的吃肉大口喝酒，但是还认为它跟所有东西都是一样，就没到那个水平。
嗯，
所以就是就这个差别就在这儿吧。
嗯，
那大家我明白了点没有？
我们先了知，就是密宗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一个观点，一切平等，一切清净。嗯，对，上师对我们的其实开始也是说，我们可以先不排斥，对吧？不排斥了知，接受这样的一个观点。嗯，就是密乘观啊，大家先了知一下吧，对吧？然后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那是说，其中有一个那个主人公是个女的，她之前是藏王的某个王妃，然后呢，她这一世后来现代的话，她就是一个很学问很高很高的学者，他们也是称她为先生的。对不起啊，她也是在那个密乘方面有很高很高的修为，她到临终的时候呢，对不起。他临终的时候呢，就是一反常态，让家人给他煮了好多好多的肉，比如说猪蹄啊什么的，他就每天吃很多很多肉。这个就是一方面，可能也就是有他的愿力啊。他们密宗的话，有些愿力，比如说一切跟我结缘的，一切我见过的、接触到的、看过的、听闻的那些众生，希望我都能够度化他们，对吧？把他们能够度到清净的佛刹土。通过愿力，也通过他个人的一个修为，他可以把这些众生能够在他最后，在他成佛或者在他证悟最后去到清净刹土的时候，能够带他们一起去往生。嗯，这就是我们先了知一下密宗的一个殊胜性啊。所以呢吃肉的时候念咒呢尽管说可以消除吃肉的罪过，但这个只是吃肉的话，只是在逼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平时的话还是吃素为主，吃素坚持吃素啊。好的，那么第二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三题啊。第三题其实刚才我们也带到了，对吧？将五肉五甘露当作中等以上，如何理解中等以上的修行人将五肉五甘露当做一种视缘物来接受啊？这是指中等的修行人。我们刚才聊了，我们讨论了，上等境界的修行人，他们完全是没问题，可以大口的吃肉喝酒。作为我们的基础的下等修行人来讲呢，初级修行人来讲呢，是不开始吃肉的，因为等于是跟凡夫一样。没有办法，不能吃。这个呢是怎样理解中等以上的修行人将五肉五甘露当做一种视缘物来接受？我们再回顾一下上师讲的法义内容吧。
哦，这个我好像记得上师说，这是中等的修行人来讲，他们是有一定的这个潜力的，所以要通过这种来接受五肉和五甘露当做视缘物来这种训练，来提高这个修行的水平，就是来促进这个修行的进展。好像是这个意思。
嗯，对对，来促进提升啊自己的修行的进展。
因为在他们这个修行过程中，在这个证悟的时候呢，就他们能够中等的修行人呢，他能够证悟到一定的境界，就是不能达到完全证悟吧，但是有一定程度的证悟，所以就是可以通过接受这种视缘物来这种办法来促进修行， 来能够尽快的达到更高的水平。
嗯，对对。为了更加的阐述这样一个试验物，好像啊，上师后面也举了一个例子，对吧？就好像他在梦中在站在悬崖峭壁面前，他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因为各我执啊之类的种种的会对他有影响，他还是有恐惧感。为了最后破除他的这些恐惧感，他就干脆故意在梦里呢从很高的悬崖上往下跳入深渊。
对
啊，这样一个比喻，嗯，知道自己其实是在做梦，不可能真的摔死，这样用最后的一些这个叫魔鬼式的训练，所以呢，他们其实最后把这些，他们不是要把这个五肉啊五甘露当成食品来吃，而是呢是最终为了提升自己的一个修行的境界，是一种提升啊，做一个魔鬼训练。
对，
嗯，好，那么这题其实也是不用太多展开吧，对吧？我们根据上师的法义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讨论第四题，行为转为道用，是将凡夫的普通行为转成为菩萨道。那么什么是道呢？凡夫的道和菩萨道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啊，有没有师兄就是比较想要了解的再细致一点的？因为上师讲了很多把行为转成为菩萨道，好多的这些修法，对吧，都是修法。那么是不是师兄有些师兄就会有疑问，什么是我们这些普通的行为就怎么样就转成为了菩萨道呢？什么是菩萨道，什么是道？有没有师兄有这方面的思考？我们请某位师兄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嗯，啊，那个仁义师兄方便吗？仁义师兄对什么是道，凡夫的道和菩萨道的区别在哪里，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仁义师兄方便吗？
今天迟到了，没有听到，记性又不好。嗯，我就怕我自己跟别人所讲的不一定对。
没事没事。
这大乘道，我想大概就是，就立为他一切的发心都是为了众生。
嗯。
凡夫的话，大部分都是自私自利吧，我觉得。
嗯。
是这个区别。
嗯。
请各位师兄纠正，谢谢。
嗯，好，非常好啊，因为这是那个仁义师兄的思考，对吧？嗯，好，我们一步一步思考，进一步思考，每位师兄可能都有不同的考虑啊，见解。那么我们再请一位师兄，以望师兄方便吗？
啊，王斌师兄。
哎，你好，以望师兄。
啊，我这。我真的有点说不好，哎，我觉得烦。刚才那位师兄说菩萨道就是利益众生，就是他们的一切的行为和他们的发心都是利益众生的，是不是就是菩萨道？然后我们凡夫呢可能想自己的比较多，嗯，我生活的更好，我怎么钱赚的更多，我怎么能让别人更加的尊重我。凡夫他可能就是心思啊行为呀都是在这个世间的利益上。嗯，这个是不是就是凡夫的道和菩萨道的最根本的区别？
嗯，
是不是在这儿？
嗯，好的，嗯，挺好的啊。凡夫的道很多都在世间利益上，菩萨道呢，只还是要为利益众生，对吧？不是考虑自己，比较无私的，无私利他的。嗯，挺好的，非常好。那么，嗯， 再听听看其他有哪些师兄还想要补充一下的吗？
我稍微谈一下吧。这个我觉得这个道啊，道它就是一个过程。所谓菩萨道的话，就是那个通过修行然后解脱成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菩萨道。那么众生道呢，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发心，然后就那么庸庸碌碌的这么一辈子，没有按照这个菩萨这个成佛呀，这个发菩提心去普度众生这样的一个发心，没有这样一个发心，那么所做的行为呢，也就是那个是就是为了生存，通过这些方式，那个为了吃喝玩乐，为了自己的这些这个普通的这些没有菩提心的，没有发誓成佛的这些行为，始终是没有达到一个有意义的佛教意识上所讲的有意义的这种生活来进行修行。那么这就是那个凡夫的道。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他没有这个发心，没有向着这个成佛的这个方向去走。
嗯，好，嗯，非常好啊。这个菩萨道，原始师兄提到了是要朝着成佛的方向走，需要发菩提心，是吧？嗯，这些都是菩萨道的一个重点。凡夫大家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啊，是还没有出世间的啊，比较庸碌的，重视世间利益的。嗯，好的，我们再请最后一位师兄来谈一下他的分享，好吧？我们请 Emily 师兄、云台师兄来谈谈看，云台师兄有什么补充没有啊？
那个前面师兄都谈的挺多的，那我的一开始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哈，就说一下子冷不丁好像一下子回答不上来那种感觉。我其实想就是这道路，其实我突然想就是英文的 path， 就是那个路，这个路径，这个你就是朝什么，这个路往哪个方向走。对对，突然我脑子出现就一个，就是一个经常有的一个照片吧，一条路迈向远方哈，那种感觉。那其实你想就是菩萨道的话呢，那如果我们是走的这条道上去的话呢，就是刚才原始师兄讲的，你就是要成佛的那条路嘛，就是做菩萨做佛，按照这个去走，那就要按照这个来发心来行持。所以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普通的我们一般在世间里面做的这些事情的话呢，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可能都是为了自己啊，或者就是为了自私自利的一些做法在做一些事情，那但是我们做同很，就是我记得上次也讲过，有善业，有恶业，还有无忌的。那我们如果说有些事情哈，就说恶的不做，但是有些无忌的一些，就是没有一些目的的一些东西的话呢，那比如说穿衣啊，单纯的穿衣啊，或者进门啊，这个东西可能就没有什么。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通过发愿这种方式哈，就是说把它转为就是发菩提心啊，为众生啊，这样的话呢，那我们把这个事情就变成我们在走的这条道上的做的这些事情了，就把我们平常的所有这些都纳入到这条道上去了，那我们就是在这条道上就越走就是会越来越平稳，越朝这个方向就一直在努力。那就是我突然一下的这种突然一下有点这种感觉哈。以前就说因为那个发愿啊，我说实话以前不是很重视，我就觉得包括第一题的时候大家分享我也没说哈，就我也常这个礼拜呢就是有做，但是发现做的真的是就是比较容易，还是醒过来的时候那个愿还比较容易发，还睡觉前的那个的话，因为我是把那个贴在床头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还比较容易。但是进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进门的时候我一次我都没想起来，我说这个是很比较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其实是说明平常的这个就是说平常日常的生活里面就没有把这个纳入自己的这条，就自己平常自己做的事全部没有纳入到这条道上去。那我们天天学佛学的什么呢？我突然一下就觉得这个就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我突然觉得好紧迫，我天天说学佛学，偶尔就想念念阿弥陀佛，但念阿弥陀佛是念，但是其实 这个愿没有起来，就是确实这个我以前没有重视哈，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突然一下觉得是啊，那我做的那些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呢？那如果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如果都是为了要去学佛嘛，那你要按照佛的那个去做呀，那你要按照是一样去发愿啊，去做呀，那才叫学佛呀，否则那就变成是两张皮了嘛，就坐在教室里是学佛，一到生活里面就全忘了，全还掉了。
嗯，
这个好像就有点太脱离了嘛，就是你，而且尤其我们现在就在日常生活里面，有多少时间能专门坐下来在那个学佛呢？那很少呀，就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庸庸碌碌的，就是我们凡夫的普通行为，就是我们在做都是凡夫的普通行为。那怎么样能够才能把它转为菩萨道嘛？其实这个上师者，我觉得这两堂课就是让我们把我们的普通行为全部转为菩萨道，就是按这条就学佛的这条道上一直能够更深入吧，就是更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做好。那我一下子怎么讲这么多了哈，不好意思，好这样。
啊，非常好，非常好，不用不好意思，我们非常随喜啊。那个，云台师兄确实有感悟，有感悟，而且这个呢，绝对就是，哎，为什么进门的时候竟然没想到，开始审视自己，开始分析自己，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当然很多人都会发生的啊，一个虚念，对不对？我们说一直最好以正知正念来摄持，正知是正确的见解，正念的话，我们需要有把心念放在善法上面，那这时候就可能是一个失念，就根本就忘记自己要去发愿啊，要去行善啊，就是一个失念状态，很多人都会有啊，包括我们当然我们二班有些师兄一开始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也会说，哎，为什么我每天千百次的坐在位子上，我都想不起来要发这个愿。这个是跟我们之前的一些啊无念的毫无意义的行为一些以前的习惯在做斗争啊，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无念状态给转成有善念的状态。大家呢就是在可以就是你放纸条也好啊，或者是自己记忆也好啊，或者是不断提醒自己也好，无论怎么样用各种方法提醒自己啊，平时把这些我们的普通的行为呢转为菩萨道，转为道用。好的，抓紧机会发愿。云台师兄讲得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是可以啊邀请我们的云台师兄，对吧？还有应该 Jackie 陆师兄今天来不及听 Jackie 陆师兄分享了，也请这几位师兄呢加入我们的佛法融入生活帮助群，跟所有的其他师兄一起呢共同的积累我们的福德资粮啊。因为这些修法都是呢，是根据吉美林巴尊者的一个教言来的。上师之所以这样的一再的教导我们大家，要点点滴滴落实，要从基础开始，没有基础就不要谈之后的大圆满。而且，当然今天也有讲到一些密法方面的一些概念，那我们就是要从基础开始来训练自己，训练自己的心念。训练自己平时的一些串习训练自己不断的发愿积累我们的积累我们的福德资粮，争取让我们在菩萨道走解脱道成佛利益众生的这条道路上呢走得更加顺利稳当一点啊。好的，那么今天呢时间也到了，最后一题呢其实也是挺简单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题当修行人已经证悟了一切是清净的如梦如幻的，那他是不是就可以随意的杀盗淫妄了呢上师的法本上面里面也有啊，说当然不是，对众生有利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行持，如果对众生比如说身心有害的行为，那即使他是密宗的瑜伽士也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呢这个是如果这些行为伤害了众生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啊。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共修呢就到这里，我们上师的视频今天比较长，所以呢我们课前课后都用的是简诵，我们接下来呢就最后用简诵回向我们今天共修的善根。